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7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寻找灵魂，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说过，我们很多人在讲道的过程中认为我们的听众非常有知识。这位神学家说，很多时候在会众中有人对神学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恩典和救恩的体系是完全陌生的。那么传道人对听众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应该要把听众当作对他的信息完全一无所知，把信息当作是一件新事来告诉他们，给他们全部都讲一遍。这个神学家说，因为假设他们知道的很少，把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让理解力最差的人也能够明白，好过认为他们知道很多，从而让无知的人逃脱，没有得到一点指导。今天我想我不会在他的观点上面犯错，因为我会假设我的会众当中至少有一些人完全不了解救恩的伟大计划。我肯定当我用人能说出最简单的语言讲述人是怎么失丧，人又是怎么得救的，按照我今天的经文就是呼求主的名，你们了解的，并且试验过救恩的宝贵的人一定会忍耐我的。那么我们必须从起初开始，我们必须首先告诉我们的听众，既然我们的经文谈到了人被拯救，就表明了人需要拯救。其实从起初开始，人是神所造的，因此原本我们并不需要被拯救。亚当在伊甸园里不需要救恩，他是完美、纯洁、清洁、圣洁的，并且在神的面前是可悦纳的。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了全人类。但是当他碰了禁果，他吃了神说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当他这样违背神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位救主。而我们作为他在最终所生的后裔，我们生到这个世上，我们每个人从此都需要救主。我们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责怪亚当，因为没有人只是单单因为亚当的罪而被定罪的。毫无疑问，夭折的婴儿将会因为主权的恩典，借着基督耶稣的赎罪而得救。当他们在地上一闭上眼睛，因为他们没有犯过实际的罪，所以他们立刻就能够在天堂的极乐当中 睁开了眼睛。但是，你和我并不是婴儿。我们现在不要只说到亚当的罪，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罪负责。神知道我们的罪绰绰有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良心也见证了同样的真理。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大诫命，后果就是，神是公义的，因此他必须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惩罚我们。我的弟兄们啊，因为你我都违背了神的律法，都交给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需要怜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想要幸福，如果我们想要永远在天上与神同住，我们就必须要得救。但是人们心中对于得救是什么，有着很大的困惑。请允许我这么说，救恩意味着两点。首先呢，救恩意味着我们逃脱了所犯的罪行的惩罚。其次，救恩意味着脱离了罪的习惯，所以我们在未来不会像过去那样生活。神拯救你的方式有两种。神发现人是个罪人，违背了他的律法，而神说，我赦免你，不会惩罚你，因为我惩罚了基督，代替了你，所以你要得救。但是这只是一半。神接下来又说，人啊，我不会让你继续犯罪，就像你惯常所做的那样。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这颗新心要制服你的恶习。这样，你过去是罪的奴隶，而现在你要自由地服侍我。走吧，你不会再继续服侍那黑暗的主了。你必须离开魔鬼。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孩子，我的仆人。你说我做不到，来吧，我要赐给你恩典，让你能够做到。我要赐给你恩典，使你不再醉酒，赐给你恩典，使你不再说脏话，赐给你恩典，使你守安息日。我要赐给你恩典，让你走在遵守我诫命的道路上，并且发现这条道路是令人愉悦的路。那么，我说救恩包含了两点，一方面，从与神为敌的习惯当中被拯救出来，另一方面，是从与过犯相伴的惩罚中被拯救出来。我要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没有任何华丽的演说来阐述今天的主题，就是人如何得救。这是一个大问题。要记住，得救是什么意思？得救就是成为基督徒，有新的想法、新的思想、新的心，然后就是在神的右手边有一个永远的幸福的家。人怎么才能得救呢？今天这里有很多人发出呼喊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我的经文给出的答案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首先，我要来先解释一下经文的内容，到底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第二，我要厘清一些关于救恩的错误，也是非常常见的错误，这是驳斥。然后第三，我要向你们强调经文的有用性，这是劝勉。解释、驳斥、劝勉，你们要记住这几点，愿神让你们对这几点能够记在心里。首先是解释，求告主名 是什么意思呢？在我试图解释经文的这一刻，我颤抖惧怕，因为我感到没有知识的话，很容易使文字暗淡无光。很多时候，传道人通过解释，使圣经变暗淡了，而不是使经文更加明亮。很多传道人就像一扇涂过漆的窗户，把光线拒之窗外，而不是接受。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相信？什么是求告主名？没有什么比这样简单问题的答案更加使我困惑的了。为了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我打开了我的圣经汇编，看看有哪些经文用了同样的字词。据我的判断，从圣经的权威性来讲，我可以说，求告这个字的意思是敬拜，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来翻译：凡敬拜神的都必得救。但是你必须要让我按照圣经对这个字的用法来解释敬拜，必须要接受圣经的含义，才能够解释求告这个词。首先，求告主名的意思是敬拜神。你们在创世纪当中可以看到，当人在地上多起来，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是他们开始敬拜神，他们为神的名建造祭坛，在他们所造的祭坛上献上祭物，以献祭来证明他们拥有对神的信仰。他们屈膝祷告，高声唱圣诗，呼喊说，耶和华是伟大的，是创造者、守护者，愿他世世代代都被赞美。不管是谁，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不管是谁能够有恩典用神的方式敬拜神，就必得救。你若通过中保敬拜神，相信十字架的赎罪，你若用谦卑的祷告和忠心的赞美敬拜神，你的敬拜就是你必要得救的证据。除非你心里有恩典，否则你不会这样敬拜的。你的信心和恩典是你必要得荣耀的证据。无论何人，在青草地，在树荫下，在神的天穹之下，在神的家里或在神的家外，无论何人用纯洁的心热切地敬拜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寻求接纳，谦卑地将自己投靠在神的怜悯之下，都要得救，这就是应许。但为了避免有人对敬拜产生误解，我们必须要多解释一点。求告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意思是祷告。你们还记得以利亚的例子中，当巴利的先知向假神求雨的时候，以利亚说，我要求告神，意思是我要向神祷告，求神赐下雨。祷告是内在属神的生命的确据，凡借着基督向神祷告的人，真诚的祷告都必得救。我记得这段经文曾经是如何振奋我的心的。我感到罪的重担，但是我还不认识救主。我以为神会愤怒地来攻击我，用烈怒来击打我。我去了一个又一个教堂，听神的道，但是我没有听过一句福音。不过有一节经文保守了我，使我不会因为悲伤和难过而自杀。这节甜蜜的经文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想我不能够像我希望的那样来相信基督，我得不到赦免，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求告他的名。我知道我日日夜夜 带着痛苦、眼泪和叹息祷告。若我是迷失的，我会恳求那个应许。哦，神啊，你说过的，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求告你，你会抛弃我吗？我确实呼求你的应许，我在祷告当中举起我的心。你是公正的，却还要定那真正祷告之人的罪吗？请注意这个甜蜜的想法，祷告是救恩的先驱。罪人啊，你不会祷告了却还要灭亡。祷告和灭亡是两个永远不能够同时发生的事。我不是问你的祷告是什么，你的祷告可能是一声呻吟、一滴眼泪、一句无言的祷告，或是蹩脚的英语、没有语法、很难听清楚的一个祷告。但是如果这是发自你内心深处的祷告，你就会得救，否则这个应许就只是一个谎言而已。只要你祷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过去是什么样的，无论你曾经陷入到什么过犯当中，尽管是污染人的最肮脏的罪，但是你若从心里学会了祷告，祷告就是神在人里面的气息，回到他所发之处。神的气息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灭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这个词还有更多的含义，它的意思是相信。人不能够求告主的名，除非人相信主的名。我们必须要依靠基督的名，否则我们就没有正确的呼求。可怜疲乏的罪人啊，听我说，今天你们来到了这里，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察觉到自己的危险，这是给你们的救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了人，他是从童贞女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这么做是为了要拯救像你这样的罪人。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将自己的灵魂交托于此吗？你会说，无论浮沉，基督耶稣是我的盼望，我若灭亡，就让我抱着他的十字架灭亡，并且喊着说，我手中一无所握，只单单紧握十字架吗？可怜的人啊，你若能够这么做，就必得救，不需要你自己的好行为，不需要任何的圣礼，你所需要的就是求告主名，仅此而已。你愿意让基督成为你的一切吗？来吧，你全身充满了黑暗，将会被完全的洗干净。只要你愿意跪下呼求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的血从手和脚上流出，我唯独信靠他。罪人啊，宁愿宇宙坚固的支柱倒塌，也不愿让你灭亡。天堂要为空荡荡的宝座和神格的熄灭而哭泣。应许在世上都被违反了，但是那信靠基督、求告他名的人必然得救。还有一点，我就把圣经当中对求告的解释都告诉你们了。求告主名的意思是承认他的名。你们还记得亚拿尼亚对扫罗所说的话吗？扫罗之后叫做保罗。亚拿尼亚说，起来，求告主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罪人啊，你若是愿意顺服基督的道，基督的道说，信 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注意我翻译了这句话，英王钦定本不是这么翻译的。我不敢不忠于对神的道的理解。如果他的意思是洒水，那么就让我们的弟兄们翻译成为洒水，但是他们不敢这么做。他们知道在所有的古典语言当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他们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这么做。但是我敢翻译成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虽然受尽不算什么，但神要求相信的人要受尽，为了表明他们的信仰。我再重复一遍，受尽对救恩来说不算什么，只是表明救恩。但是神要求每一个信靠救主的人都要受尽，正如救主所做的那样，为了要成全义。耶稣谦卑地走到了约旦河边，在水里受浸，所以让每个信徒都奉耶稣的名受浸吧。有些人一想到要公开宣告，他就退缩了。他会说，不要，我们相信呢，就让我们做秘密的基督徒就好了。那你们听听这句话吧，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要重复一个事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秘密的基督徒。我要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你若知道有一个人是基督徒，那就不是秘密的。因为如果是秘密的基督徒，你怎么会知道呢？那么，当你从来都不认识秘密的基督徒，你就没有理由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因此，你们必须要出来公开的宣告。如果士兵宣誓忠贞不二，但是却说，女王陛下，我们不想穿军装，让我们穿平民的衣服吧。我们是正直诚实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想站在你的队伍里，承认自己是你的士兵。我们愿意潜伏在敌人的军营里，也潜伏在你的军队里，但是不穿任何能够表明我们是你的士兵的衣服。如果这样，你想女王会怎么想呢？有些人对基督也是这样，你们想要做秘密的基督徒，想要潜伏在魔鬼的阵营，也潜伏在基督的阵营，但是却不被任何一个所承认，是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你们必须要冒险，但是我可不想冒险。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当基督说，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要求每一个被神唤醒，感到自己需要救主的人，在这一点还有其他的方面，都要顺服基督的命令。请听，救恩之道就是敬拜、祷告、信心和宣告。至于宣告，若有人想要顺服，愿意照着圣经的话行，就必须要用基督的方式来宣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水里受洗。神是这么要求的。虽然人得救无需洗礼，那从未在河中洗过的众人，只要信，也都能飞向天堂。虽然洗礼不是得救性的，但是人如果想要得救，必须顺服。 神既然赐下了命令，我就有责任去执行。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经文的解释。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够反对我的解释。英国国教认为是浸泡。圣经只说，如果孩童身体软弱，可以洒水在他们的身上。奇妙的是，最近出生的身体脆弱的孩童还真的不少呢。小孩子们是这么的脆弱，所以几滴水就够了，代替了他们自己教会所强加的浸泡。不过我希望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更好的传教士，若他们想要和他们自己的信仰章程更加一致，那么他们就要和圣经更加一致。若他们和自己的教会教导有稍微多一点的一致，他们与自己也会更加一致些。如果你的孩子很虚弱，那么你可以让他们受洒水礼。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宣教士，而孩子呢，也能够承受得住，那么你就要给他们受浸礼。接下来我要驳斥一些关于救恩的错误。关于救恩，有一些常见的错误需要反驳来纠正。我的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一种观点与我的经文有冲突，这种观点就是，一个神父或牧师是帮助人得救的绝对必要条件。除了在罗马天主教，这种观点在其他的地方也很流行。唉，有太多这样的人了。有太多人把反对国教的牧师当成是自己的神父，就像天主教把神父当作了帮手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除非以难以表达的神秘的方式，否则救恩就不能够完成，而牧师和神父都与此有关。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寻找灵魂》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